好，那么讲到法的领导学，到最终，如果你真的要在这方面再深入去体会、去了解的话，当然我们一开始讲，我们不是为了领导而领导，是为了自己的福利和别人的福利，整体的正会，我们才需要整个生命的艺术，我们才需要来研究、学习这个领导的。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领导学的发展可以到什么程度呢？记得，每天当我们念佛随念的时候，记得这是什么东西？伊提比苏巴嘎瓦阿拉亨萨玛萨布多维加加拉那萨潘诺苏嘎多罗格维多阿诺达罗普瑞萨达玛萨拉提萨塔列瓦曼努萨朗布多巴嘎瓦。这个就是法的领导学的答案了。这就是法的领导学的答案。法的领导学就是能够发展到这个程度。真的。最终就是要培育，如果一个人能够培育到顶峰，就是到这个顶，这个阶段才叫做顶峰。阿罗汉，他是完完全全没有贪嗔痴，他能够应供，能够承担得起最好的供养和礼敬。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领导的素质了，但是这还不足够。三妈三不多，在没有的时候，没有人觉悟的时候，他自己会觉悟，自己开悟，找到答案。其实领导人常常就是要扮演这样的角色，领导大家走向一个未知，当前面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茫然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就最需要领导智慧，那种独到的眼光。那么我们的佛陀在这上面就是最顶峰的，当整个世界都找不到出苦海的答案，一片黑暗的时候，佛陀他是三摩三不六，自己觉悟的一个圆满的觉者，自己觉悟，他能够自己，当他看到只是生老病死，全部人都知道，都看到老病死，没有人是醒觉到这个是很重要的课题，生命的课题，可是我们的菩萨悉达多太子，他一看他就知道这是重点了，这生命的重点就要解决掉，一定要找出答案。所以即使是在这么幸福这么快乐的环境里面，一整年里面有雨季的宫廷，有夏季的宫廷，有冬季的宫廷，给他不同的建造方式来给他住，这么多美女在陪着他，可是呢他会直接看到这个是重点，然后他会牺牲这一切娱乐，他跑去寻找答案，这就是领导人的素质。他关怀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命的前途，关怀的是大众的生命的前途。从他受记开始，他就会这么想，他知道他可以听佛讲四句话就可以开悟，可是呢他都会想到有才干的人生命不能够只为自己而活，他要扩展，他要帮助世人，帮助众生。所以单单这一点也就是那个领导的素质了。为什么呢？就是这样子，领导的品质就是会关心别人的真慧，要给众生群体带来真正的好处。所以我们的菩萨一开始单单他会这样子下一个这样的决心，那就是他的领导的第一个种子就在那边了，就是他超凡脱俗与众不同，他具备这种与众不同的领导素质就在那边。当然我不是说大家都来发愿成佛，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告诉大家领导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也是这种品质，关怀别人的福利，群体的福利，很愿意付出，我愿意为这个福利付出，这就是领导的素质。三摩三不六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答案。 Vijja Jarana Sampanno， 明行住，智慧充足还不足够，行为也要圆满。有些人很聪明，但是呢他可能各方面不能够给人家起信。当然佛教里面这个行还包含15个数字，这里我不特别的提，我只是一般性的讲，就是行为操守的圆满。Vijjajarana， 所以智慧你不只是不能够只是有智慧，还要操守也要很好，那么他就有这个就是领导的数字。Sugato， 善事他该做的他都做了，该圆满的圆满，该进化的都进化了，所以自己的工作都做好了，去帮人就很好了。罗格维度世间解啊，这个是直接讲到领导了，最直接牵涉到领导的就是这个罗格维度了，你可以这么说的，其他的是作为基础，可是这个是直接。 世间解，他了解什么世间呢？他了解物质世间，一个世界又一个世界，大千世界，什么世界全部他了解。啊，一个世间里面又有另一个世间，三十一界里面他都了解。这样子你才知道有哪里有出路，人的生命，众生的生命有多少个出路，你要知道啊。不然的话，你看现在他们研究这种人间以人为本的那种教育，像儒家思想啊，还是以人为本的这种教育，就是把人间搞到最好，可是他们还不是最好的领导人，因为搞来搞去只能够让你在人间活得好一点点而已。可是呢，人们的前途朝往哪里呢？他们没办法带领，儒家思想没有办法带领朝往处世间的东西。当然因为做人做得好，他未来也会更好，这个是有的，但是他不能够很准确的引导你怎么投身，怎么去哪里，去的什么方向，他不能很准确的引导。道家思想也没有讲得很准确，不能够很准确的引导。那为什么佛陀可以很准确的引导呢？因为佛陀是世间解罗诃毗荼，了解到这个世间，这个有情世间还有什么世界，还有什么世界，还有什么更好，是不是？不然的话搞来搞去只是研究完了整本易经，也是把这个人的生命活得更好一点，可是这个一个人的生命活得更好一点能够做到什么？也只是几十年的生命。可是如果像佛陀他是罗诃毗荼，不只是知道有欲界，还知道有色界，还知道有无色界，还知道你超越三界，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引导带大家，他很清楚的知道带大家去哪里。不只是如此，他知道的还有是有情世间，有情世间还知道生命，不只是物质上的世间，还知道生命啊，这个众生，这个众生，这个众生，他的潜质，他的优点，他的优劣，他有多少的优点缺点，他的潜质，他能够做什么，他过去什么什么，他全部都掌握。所以基于如此，所以如果佛陀来做禅师，以佛陀来教禅的话，没有人可以教得比他更好，因为他已经完全的因缘拿定到最好了，能够发挥到最好的是什么他就知道了，再好就没有了。所以因为他是罗诃毗荼世间解，完完全全了解世间的众生，所以因为他了解他的对象，他要度他的对象，他的能力就特别的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连众生我们都不了解，然后我们要度众生就很难，如果我们了解众生，我们度众生就很有力量。罗诃毗荼佛陀了解有情世间，佛陀还了解有那个形的世界 formations， 一切五蕴一切现象那种生灭，究竟真实法那种生灭快速，那些无常苦我他完全的了解啊，这是另一个。那了解到这个世界就可以跳出苦海，彻彻底底了解到这个那个 formation 的世界，他就可以跳出苦海，就可以跳出苦海，这个是更可贵的。因为了解到这一点，他也成为了最好的领导人，因为他领导他的佛陀的领导，一般世人的领导只是得到一些世间的好处，佛陀的领导是带给人们处世间的好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他自己必须要有这种处世间的这种学问智慧力量，这点要明白哦。好，阿耨多罗卜舍那玛萨瓦拉提，阿耨多罗无上调御丈夫，就是调御众生呢，他是最有力量的了。啊，在教育众生的时候，调御调伏众生，他最有力量的了。几乎世间所有的能力，他都具备，神通他也是最好的，没有人超越他；智慧也是最好的，也没有人超越他。而且要讲定力也是最好的，你看人家来攻击他骂他的时候，他就是不动心，完全不动心不动摇，然后呢这样子他就可以调伏对方。当萨嘎迦来侮辱佛陀的时候，佛陀是静静不理他，然后可是反正佛陀的心，佛陀的法越被侮辱，他的法越强，他越侮辱他的法越强，结果呢到后来的时候，萨嘎迦讲什么，他讲佛陀你真的是觉者，我用这样子的方法对待了其他的导师，他们都恼羞成怒，他们都要起苦恼，都要恼羞成怒，闹起来，都要发起脾气来。可是呢，我跟您用这样子的方法刁难您，您还是 越刁难越明亮，越刁难越明亮，越刁难越光彩。哎，你真的是抉择，这是符合抉择。你看他的来挑战他的萨嘎加，赞叹了佛陀，这是非常的殊胜。他是无上的调御丈夫，他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调御他的，要刁难他的对手，来考验他的人。哎，另一回人家来侮辱他，他也是讲侮辱了很久过后，他就跟他讲，如果你的客人来到你的家里，你给他拿菜来供来请他吃，他不要吃，你怎么办？收回去一样的。你今天你给我的侮辱呢？我没有要接受。结果你自己收回去，就是这样。佛陀就有这样子的方法，把那个挑战者这样子调伏去，他很多方法。到最后，人家真的要他挑战他，录一手神通要挑战他的时候呢，他也可以来一个双变神通。所以你看啊，应招正面相冲，他也不怕你。应对应的他也不怕你，你要录神通啊，我也录一首神通，你就没得比了，就这样子也可以的，种种方法都可以的。而且他调御人的能力无限无上，因为呢他具备了无上的能力，没有人比佛陀更有能力了，这是一点。这点我们要看到他的能力，他的领导，这个领导，这个是这方面，就是真实在的实力。我们讲法的实力，实力领导就是指这一些了。萨塔列瓦马努萨呢，他是天人师。其实在清净道论里面也有讲，这个也其实也涵盖，还有教育那些畜生界啊什么也有的了。可是真正能够教到人家出苦海的，还是天界跟人间而已。有慧根的众生才可能出苦海。那么天人师，他不只是人间的导师，天上的天神、梵天神都是以他为导师。所以这点要明白这一点。哎，属生，当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啊，当然。人间的人就要服了。当他在显双变神通的时候呢，佛陀用他的神通让人间给人可以看到天神，天神可以看到地众生，全部可以看到，各界的众生都可以互相看到对方。啊，佛陀用他的神通这样子显现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啊，原来呢所有的连天神呢都对佛陀那么的崇敬，他们就知道佛陀的殊胜。不要讲佛陀，就像你看舍利佛尊者就好，在他要临终的时候，他回到他的家里去度他的母亲。他母亲开始还是当他是孩子这样子不理他的，觉得他没有用，这样家里这样的财产都不要继承，竟然跑去出家。可是呢，当晚上的时候，因为舍利佛尊者真的有那种德习德行，他真的修行，真的是阿罗汉，真的是圆满的，真的是佛下来就是他了，智慧第一的大弟子。所以呢，开始的时候呢，晚上初夜的时候呢，四大金刚来礼敬舍利佛尊者，这样来求法，啊，然后呢，接下来呢，那个萨嘎提供也来，然后更亮的布拉玛也来了。那个时候呢，他的母亲呢就很震撼的，哇，这么亮的，哇，这天神来这么亮的，啊，第二天就问他的孩子，问舍利佛尊者，到底是他是谁呀？第初夜来的是谁呀？怎么来？舍利佛尊者就这样子讲。像哦，那个是四大金刚，那个是这个是提供，这个是布拉玛。那么呢，他也不是骄傲，他只是讲啊，这谁是谁？他说哇，你比他还要高，是啊，讲啊，他对我来说呢，就好像一个侍者这样。然后你比提供还要高，是啊，你比布拉玛还要高，是啊，因为这种是如实，不是骄傲。阿罗汉呢，当他们赞叹自己或者是赞叹别人，都没有那种人我的那种差别思想的，都是他这是因缘而已。对他来讲是啊，这样对他来讲，即使是 Brahma 他也只是像弟弟啊侍者这样，因为在修行在境界上在成就上是他比较高的，所以不用客气的，很自然的。你会发现到那些阿罗汉们都不会那种假谦虚的，是啊，就是这样。所以他的母亲就很震撼，哇，我这样辛苦拜 Brahma 拜 Brahma， Brahma 来拜我的孩子啊。结果呢他就啊就挺摄受了，然后就听舍利佛尊者讲法。舍利佛尊者一讲法，他的母亲一下子就体证四圣谛，成了出果圣者。成了出果圣者之后还埋怨了，他讲哎呦孩子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有这样好的宝你到现在才给我。可是时机不对嘛，他每次他的孩子还回子去，晶晶也不讲了。可是每一次回来你都是吧， 拿东西，哎，吃吧吃吧，这样子甩下去，这样子都没有去尊重，不想这个孩子是已经是出家人，其实是大成就者，啊，这样，所以每次回来你都这样，当然也没有什么好讲，时机不对，没有恭敬心，就是承担不起那个法。结果他竟然要等到舍利弗子要入灭之前，啊，他才起，才有这些提供啊，这些人物下来的时候，他才起恭敬心，啊，他才给渡他。因为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所以你看，恭敬很重要，恭敬很重要。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能够当佛陀是天人师的时候，他还不只是人间导师，天人的导师，所以就会让人们真正的这崇敬。因为他不只是人间的导师，还是天上的导师，他具备这种素质。所以，如果讲领导，谁能够跟佛陀比？他可以带领天人，世间的人再讲领导也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大家要明白。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当我们的菩萨，在做转轮圣王的时候，有一次他功德真的满到很强，他可以飞到那个提宫那边33天里面，跟那个天王平坐。大家一半，你做一半的王，我做一半的王，这样子。他的在人间作为一个人，竟然能够领导天人，他的功德已经满到很满啊！这只有一次记载在这个菩萨本身经里面。其他的时候呢，几乎人呢要领导天人，这个几乎都很难很难。那么，但是呢，佛陀竟然是天人师，所以在领导上来讲呢，谁也不能够跟他比的。不露，他是觉者啊，完全觉者才叫好带领人家嘛。啊，真正的这彻底的抉择的时候，他带领人家、带领众生就很有力量了。所以他本来他的那个成就就已经让他处在领导的地位，而不是像现在的人，那自己的条件都没有，功德也不足够，就要去带领别人，因不足够要那个果，只为了追求要做领导，结果呢，自己不能够带真慧给自己，也没有能力带真慧给别人，搞不好还把别人的真慧给糟蹋了，啊，那个不好。Bhagava。他是世尊，世人所崇敬，他种种功德圆满。这个世尊的意思很广，但基本上呢，一般上他是种种的功德福德圆满。所以福德圆满的时候呢，你做起领导来也自然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人们自然来崇敬你，自然来跟你学习，也就是领导。所以要领导，当我们讲，当然不是说一定这样子讲，并不是说你要等到你成佛了你才能够领导，不是这样子。可是当我们的心倾向于这种素质，我们每天念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倾向于佛陀有的美德，这种素质，即使是你不想要成佛，你想要快快的解脱，但是呢，你倾向于佛陀这种素质，能够得到一分就一分的力量，两分就两分的力量，它是加速了你得到那种这种法的高超品质的那种力量。所以每天就是念佛，所以念的时候，心里念得很有意思，很明白，明明白白，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到各种能力、法的力量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升起了。接下来，Swakato Bhagavata Dhammo Sanditiko Akaliko Ehipasiko Opanayiko Pacchatang Vedita Bovinyohi。在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引用的不只是那个佛的力量、佛宝的力量，我们也要引用这个法的力量。在领导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坚持用自己的力量来领导，最好最好也不会好过他自己的业所给他的，对吗？一个人能够怎样活得比自己的业、自己的生命带给自己更好的结果？不能的。可是如果你用法的力量在领导，那就不同了。法的力量是非常的高超的。发挥那个法的力量，把真相摆在面前，就是这样子，然后做。法是这个自己，那个效果是现见的、自见的，那个效果是很明显的，因果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做对了，果就会有了。所以三地地果、阿嘎利果，它是超越时间的，它不需要说现在就算现在它不成熟没关系的，因缘不成熟，它时间到了，它就会，它有那个效果、那力量，千古不变的那个法则。所以最可靠，所以我们用了法的力量是最可靠，不会欺骗我们的。刷卡都巴嘎瓦的栏目，这个意思很广，有前中后都美，都优秀。当然，这个解释也有很多，可以从各个层面来了解。讲完一句就是全面的圆满。所以要发挥法的力量，你要有要这个圆满，缺乏圆满，有些时候他就不能够得到那个圆满的答案，圆满好的力量。然后三地地果，现见的。自见的， 阿卡丽果，它超越时间观念的，任何时刻，它这个，比如说放下，真的这个东西，任何时刻你一放下，你就从那个苦、那个纠缠、那个死结里面就释放出来了。诶，巴西果请来看的是光明磊落的，这个法是光明磊落的，不需要偷偷摸摸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带领大家的时候，我跟你们讲领导学，教育大家一起来学习领导学，不需要有一个我自己的暗招啊，我领导有自己的招数，不要给你们知道，那我就高你们一等。不需要的，越多人知道越好的，不会有问题的。法是光明磊落的，因为我们得到法的好处的时候，并不会因为你得到这个法的好处，我就会失去，不会的。法的奥妙就在这里，并不因为有一个人得到涅槃，另一个人就得不到涅槃，并不因为你们懂得领导，我的领导品质就会少掉，不会的。因果上不是这样，我们有因的时候，我们就会好的，并不因为别人也有这个因，我的因就会失去，并不会的。那么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如果用法的领导，我们就光明磊落。诶，巴西国请你们来看，告诉你我就是这样子做的，光明磊落。欧巴拿一个导向前进的，导向好的结果的。所以我们带领大家法的领导学，就是要发挥这种作用，让大家导向更好的结果。只有导向更好的结果，那个你就不用再想什么策略维护大家的士气。当大家都一直得到更好的结果的时候呢，这个整个法的目的，领导学的目的全部都会达到。巴加当维利达波因用意是智者所能够掌握的。那么高层次的法当然就是智者能够掌握，智慧是属于少数人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知道要发挥法的力量，要在智者那边下功夫。然后当然也让更多的人成为智者。所以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这里运作就是这样子。让更多人来修行，开发智慧。希望有更有才干的人能够走进来。当然如果是走进来，有让有才干的人变成更有才干，没有才干的人变成有才干啊，这样子。如果我们一直在重视大家的提升成长的话，法的力量全部就会形成了，一定就会形成了。所以这是以这一点，所以不需要用自己的聪明的，用法的力量就可以了。再下一步，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Uj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Samichi 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Yadidang Chattari Parisa Yugani Atta Parisa Puggala Esa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Ahuneyo Pahuneyo Dakkineyo Anjali Karaneyo Anutarang Ponya Ketang Loka Sati。 这第三个数字就是生还的数字。在这个生团的数字要记得啊，它是广义，不要从狭义来了解。一般上我们讲生团，从一般上的形式上了解是指比丘啊，比丘生团，比丘尼生团啊，守着原始的这个戒律的比丘尼、比丘尼生团啊。当然比丘尼生团呢啊，在这个方面呢守着原原本本守着戒律的，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我们呢几乎不容易找到啊，也几乎据我们的南传的理解是没有了，是这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呢，真正来讲呢当时我们在讲解僧团的时候，我们是啊比丘僧团啊比丘尼僧团是这样子，佛陀时代这样子。但是呢不管怎样都好，这个是行这种比丘僧团比丘尼僧团呢，这个是外形一种这样子，当然只能够这样子来分辨。但是呢，当佛陀讲身宝的时候呢，佛陀是讲四双八倍。当我们讲这个身随念的时候呢，是指特别针对四双八倍这方面觉悟，体证涅槃，体证四圣谛，八正道者。这是一点。可是因为这个东西谁看到，所以还是要用形式来代表。即使一个居士他修行，他真的出果圣者，他还是要尊重这个穿上袈裟的人。为什么呢？在系统上、管理上、社会秩序上，只能够是如此。但是呢，我们不要从这个狭义上，一方面上来看。如果我们这样子明白，它是一个讲完一句，这个僧团的力量是一种族群的力量。如果你这样子来了解的话，当我们讲到僧团的时候呢，也包括所世界的狭义族群。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讲要发挥这个僧团的力量，不只是比丘僧团可以发挥僧团的力量。它的原理，从原理上来讲，如果我们运用这个原理在狭类这个族群里面，狭类族群也会发挥出这个原理，那么也会得到这个好处的。四双八倍 可以成就的，下利门可以成就四乘八倍的。他可以数八地班罗，他可以五九八地班罗，他可以娘牙八地班罗，他可以沙弥吉八地班罗，他可以正直善的行道，正直行道、智慧行道，这些全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完完全全可以做到，因为菩萨就是守持。即使菩萨在以后，你现在出家的都是这种叫做一系板板家，今天他们的出家就是一系板板家，跟菩萨的等级我跟萧道结果了，他都是那一类的，都是属于一系板板家。所以是很殊胜的出家制度，很殊胜的。只是说因为佛陀传下来那个传承在我们南传的记载里面呢，今天看不到有人还保留那个传承，在南传的判断，南传的高水平的要求里面，没有人达到这个高水平的要求，所以在这样子。可是呢，从差别只在这一点，佛陀接下来的那个比丘尼传承呢，我们是找不到根据的，已经其他的人做的，可是跟我们原本所看的都不一样了。但是呢，所以可是呢，我们成立这个出家制的一系八八家下列门，他们可以运作的，可以达到这个高层次的这种类似生这个原始生团的这种原理，把那个生团的原理用出来的话，它就能够起那种族群的作用了，就可以起这种族群。这个族群的力量，它是一群的那个像长江大河这样子一直流在下面，它一直不中断，只要有善心人一直投进来，在这个族群里面，这个族群就会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的利益到整个世间。所以第一就是要当然好好的修苏巴迪班诺、五九巴迪班诺、娘亚巴迪班诺、三曼西巴迪班诺，好好的修了过后你要成就四双八倍。然后有这个成就，如果一个族群里面有四双八倍很多很多的，那么那个生宝的力量就会在那边起作用。真的侠利族群也可以有的，虽然在技术上来讲呢，那这佛陀的传承你接不上了，可是呢你是一系八八家的传承，像类似菩萨的那种传承就是一样的，一系八八家，菩萨也是一系八八家。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这样子看你就明白了。然后他也可以发挥那种群体的力量，然后值得供养，值得护持。当你有这些功德美德成就的时候，你受得起人家对你好，对你功德护持，你们是受得起的。如果在菩萨时代，那些一系八八家都受得起人家的护持，那今天我们的侠类们他们在自行这个原始的教法的时候，这个走这个四圣第八圣道的修法的时候，肯定更值得人们的护持和供养。阿耨多罗波那揭当卢伽萨，世上无上的福田。佛陀讲，在任何情形，没有布施给个人会超越布施给僧团群体。从这边你看的话，就是说讲完了，就是你就算是你供养佛陀都不如你供养僧团的那种功德来讲。当然僧团也有讲，佛陀也是僧团的一份子，佛陀有讲在佛领导下的僧团当然是最殊胜的功德，和没有佛领导的不在佛领导下的僧团当然就有点不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还是所以佛陀也是僧团的一份子，从这里要明白佛陀也是僧团，他是僧团的领袖。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所以当我们发挥这个僧宝的力量的时候，就是群体的力量。所以如果说这个从功德上来讲，这个群体可以是无上的福田，没有更高的福田了，没有比僧团更强的福田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就是说法的力量也是最强，就这样子发挥了。发挥僧团群体的力量，肯定比发挥一个人自立山头的力量强的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从功德上来讲，也是更能很强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明白，我们何必自己去搞山头，我们应该做的是群体的事，团体的事，僧团的事，侠类们要做的是侠类族群这个群体的事，比丘僧众要做的是比丘僧众群体的事。如果我们开发这个群体的力量，很大的。你看一个个人的力量，有些一个个人像甘地这样子，他都可以发挥一个强大的一个个人的力量，可是他个人他也发挥法的力量了，他教人家非暴力啊，那些都是法的力量。但是如果一群人集体发挥法的力量，你想那个力量有多大，有多大？其实这点我们要明白。 如果我们做的是群体的事业，那么那个功德肯定是比我们自己搞个人的事业还要殊胜，还要好的。所以从法的力量来讲，从功德来讲，都是群体的力量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在领导上，我们不要搞自己的东西，我们搞群体的，发挥群体的力量，发挥佛陀的力量，佛法生的力量，那么三宝的力量，那真的那就是可以真正做到领导学的最高点了，发挥的最好了。所以这点要明白，佛陀也是发挥三宝的力量，他不只是发挥他个人的力量。如果他发挥他个人的力量，他就想一宝就好了，不用三宝。可是他说三宝，而且还说的僧团的是无上的福田，如实，这是如实，佛陀也不是什么如实。所以他叫人家皈依三宝，佛法僧团。所以他让这个僧团的力量发挥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他的这个佛陀开创的这个带起来的这个佛教这个正法，这个法跟律就得到延续。当他入灭的时候，僧团经典结集继续的把这个法延续下去。所以他成佛的意义达到最大的最圆满的发挥。如果我们的佛子搞自己的事，那么他入灭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让僧团发挥群体的力量，然后这个力量一直延续下去。那如果我们也发挥群体的力量，我们实在是做得最好的。如果是今天僧团有哪里一个僧团到处哪里僧团不能够发挥力量，是因为那一群人不是整个僧团没有好好的把这个僧团的运作潜质和法的力量佛法僧的力量发挥出来。如果我们能够把佛法僧的力量发挥出来，僧团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他会是世上无上的福田，他也就有着那个很大的法的力量。所以这点，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和谐，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在法跟律之下和谐，我们需要在法跟律里头团结。当我们能够这样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真正达到这个法的领导学的最终的目的了。因为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众生得到真正的真慧，灭苦的真慧。当然这个法的领导学的运作可以在更低的层次，在不同的层次，现在是讲更最高的层次，可以在更低的层次让人们得到好处的。即使是世间的人，即使是做生意的人，你发挥你的团队精神跟你发挥你个人可能就不一样。你个人跟大家抢功劳，跟你愿意把功劳跟大家分享，让大家都得到一个共同的成果，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点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这个呢，我们要再多了解这个佛法僧的力量。最终呢，我们能够开发出这个力量的时候呢，它达到的效果不只是领导的效果，还是修行的效果，还是法的效果。